第48集。
小蝉曾经和他悄悄说起过这件事儿。小蝉说就像快死了一样。快死了是什么感觉？紫苏曾经怕得要命，小小的年纪就被一个陌生男人折磨蹂躏得快要死了，几乎所有的月季都逃不开这样命定的第一次。紫苏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和小蝉12岁那年的某天，他正被教头逼着练习弹箜篌，小蝉被人抬着送到他们的住处，整整躺了3天才能下床。年幼的紫苏被吓坏了，他不知道小蝉经历了什么，悄悄地问小蝉，小蝉也只是哭，什么都不说。对小蝉来说呀，那是一个噩梦，这些年他从未曾提过，只是有一次他陪西子琪喝酒，喝得醉了，回到住处后才迷迷糊糊地提到了一些，并且说遇到西公子是他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儿，哪怕是为他死了，他也心甘情愿。小蝉的遭遇让紫苏的心里一直有阴影，从此是更加的小心翼翼了。教头不是没有逼过他应酬，可是他宁愿挨打受饿，也不愿去应酬那些醉得东倒西歪的男人。那些人粗鲁无礼的让他害怕，去应酬他们，他非死在他们手里不可。因此，那时司马国一群人要侵犯他，他才会拼命的反抗，宁可死了也不受那样的侮辱。教头知道他性子烈，也就不再逼他应酬了。毕竟啊，他是韶音坊中难得的色艺双绝的乐伎。后来宇文一峰经常来找他，教头讨好他尚且来不及呢，自然识趣的对他不再管束。一来啊，怕得罪宇文一峰；二来金陵的豪门贵客们都听说过司马国和宇文一峰为紫苏争执的事儿，而司马国在政变中被宇文家的人斩杀在了朝堂上，从此啊就没有人再敢得罪这家人。反正啊，紫苏也只是个乐伎，宾客们来寻欢找乐也不是非他不可，因此啊，紫苏过了好些清静的日子。如今他和宇文一峰已经有了那样亲密的关系，他的一颗心从此紧紧地记在了他身上，就算是宇文一峰不娶他，他也不在乎。他已经感受到了宇文一峰的爱意，也许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他已经心满意足了。能和他的妻子分享他的爱，他不是没有偷偷地奢望过。现在看来，宇文一峰喜欢他比喜欢他妻子还要多一点，这让紫苏觉得自己幸福得很残忍。他的幸福毕竟是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痛苦的基础上的，可是他已经无暇顾及那么多了，只因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再也离不开宇文一峰了。如果宇文一峰抛弃了他，他一定会枯萎而死的。小蝉进屋时，见紫苏正对着镜子梳理长发，顾影自怜，神秘地笑道：“
他走了。”“
嗯。”“
他对你好吗？”“
嗯。”“
你可该谢谢我，今天要不是我的激将法，他哪能那么快表态？”“
谢谢你，行了吧？”“
紫苏，我可能过几天就要离开韶音坊了。”“
真的？西公子要接你出去了？”“
嗯，他夫人怀孕了，已经同意把我接去他们府上伺候他。”“
你呀，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恭喜你。”“
我刚才还和宇文公子开玩笑，说呀，我们不日就要和他成为亲戚了。”“
小蝉，你们成为亲戚，我心里高兴得很，这样我也能偶尔从他那儿听到你的消息了。”“
将来也许我们也能成为亲戚，不过这关系倒是复杂得很。”
小蝉嫁进西家，成为西子琪的妾， 而紫苏要是也能嫁进宇文家，两个人的确是沾亲带故了。紫苏心里一动，很快就打消了念头。上苍已然对他不薄了，他不贪心，也不敢奢望太多。这一年的正月里，月牙已经半岁多了，宇文孝封的侍妾倩雪生了一个男孩，让这个家充满了孩子的哭笑声。紧跟着宇文义峰的婚期将近，齐王府开始张灯结彩，筹备三公子的婚事。他成亲之后，齐王夫妇的儿女就都已成家，众人说起此事都有些感慨和唏嘘。一个晴朗的良辰吉日，凤藻终于如愿以偿地嫁进了齐王府。新房里红烛高烧，却只有他一个人独坐。宇文义峰去应酬宾客了，还没有回来。想到啊，以后就可以和他的意中人朝夕相对，一起生活，他心中是既兴奋又有些忐忑。一会儿他回来了该怎么办？是否就是照着母亲吩咐的那样，喝过合卺酒之后就伺候丈夫宽衣？凤藻的脸上有些发烧，宽衣之后做什么，母亲说的支支吾吾，只嘱咐她一切都得听她丈夫的，她丈夫会告诉她应该怎么做。宇文长风见宇文义峰喝得有点多了，劝他道别再喝了，也该回房啊去看看新娘。宇文义峰却不理会，一杯一杯地喝个不停，宇文长风只得摇头。宇文孝峰向西子琪递了个眼色，示意啊，他向众人提个醒，不要把宇文义峰灌醉了。英英和西月在另一室陪着女眷们饮宴，有些无趣，独自到花园里散步。月亮刚升起来，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去，宇文义峰就这么成亲了。英英的心里啊，也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如今这府里未婚嫁的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们再也不会陪他玩，他再也不可以和他们亲昵的像兄弟姐妹。毕竟啊，他已经16岁了，而且他终究是个外姓人，不是这家的女儿。依稀记得那时长风和义风都还没有娶妻，这样的春夜，他们常常坐在齐王府的高台上眺望花园的美景。英英会吹笛子，她的笛子悠扬婉转，常令听者如痴如醉。那时候啊，两个人开玩笑地说，将来要替英英招赘一个夫婿，这样啊，她就可以永远留在齐王府。那时她尚年幼，也不知道招赘是什么意思。如今她懂事了，却知道他们的话是不可能会实现的。英英走过齐王府花园长长的回廊，登上高台坐下，从怀中摸出了竹笛，放在唇边吹了起来。这里离宾客云集的前堂有一段距离，他的笛声不至于引起众人的注意。月下吹笛如泣如诉，笛音的每一声都像是在诉说心事。晚风吹起他的衣裙，飘飘欲仙。他吹了一会儿，叹息了一声，一个声音打断了英英的思绪。英英回望了一眼，却见一个华服少年站在他身后的凉亭旁。
英英，你有很多心事吗？
是你啊，我刚才在前堂怎么没看到你啊？
哦，我不喜欢热闹，坐在角落里你自然看不到我了。你们府里这花园不错。其实啊，我是听着你的笛声过来的。你有很多心事吗？
除了木头人，谁会没有心事？
哎，说的也是，人人都有心事。哎，嘿，对了，你这个荷包里的东西啊，很好吃，我都吃完了。
你留着我的荷包干嘛？
啊？我看绣的挺好看，我就没扔，是你自己绣的？
我不爱绣这些东西。是我姐姐绣的。
哦，你姐姐就是齐王的侧妃菊夫人吧？
你在家里是不是除了一日三餐 别的什么都不能吃啊？
嗯，我父王对我很严厉，他请了几个师傅教我六艺，不许我有丝毫的差错。除了太学，我很少外出，从来也没有打过猎。父王啊，怕我被马踢了。这两年呢，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饮酒，因此啊，有邀约饮宴的时候，就让我替他出面。我到别人府上做客，喜欢各处看看，老是在一处坐着，没趣得很。
我和你也差不多，没有别人领着，我也不能出门。
哎，
想出去玩，还得央着这个，求着那个，看他们心情好不好，能不能带我出去。
我不喜欢热闹，本来今天不打算到齐王府来喝喜酒，打算啊，让管家送来贺礼就算了，但是一想，没准能见到你，我就来了。
你怎么知道能见到我啊？
嘿，你那时候不是说过吗，金銮殿的小皇帝比你矮两辈儿，所以我一猜就猜到你是宇文家的人。
哼，宇文家的人这几个字深深地刺痛了英英的心，她是多么希望自己是这家的女儿啊，而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公子香自从那时在皇城里见过她，心里常常地想起，觉得她非常可爱又非常亲切。一年过去了，她和那时一样，只不过比那时更美。刚刚她远远地看见她坐在高台上吹笛子，风吹起她的衣裙，她就好像乘风的仙子一般，似乎啊，只要风再大一点，她就会随风起舞。见英英垂首不语，似乎又在想心事，试探地问道：
英英，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你见我干什么？
我觉得你有点像我母亲。
什么？
我母亲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已经记不清楚她的脸了，只记得她对我很好，很温柔，总是拿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可是她去世之后，再也没人对我那么好。
啊，你我同病相怜，我是3岁就没有了父母，姐姐把我带进王府，齐王府的人对我都很好，可我总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迟早要离开这儿的。
英英落寞地看着远方，公子香了解地点了点头。不知怎么的，虽然他们并不是很熟，但是啊，他就是能体会他的心情，明白他的烦恼。
哎，咱们溜出去玩吧。
溜出去？怎么溜啊？
这府里忙于宴客，谁也不会注意到少了两个人的。
嗯，
我们只要悄悄地走到大门口，吩咐车夫带我们出去，不就可以啦？
切，说的容易，我府里的车夫才不会带我乱跑呢。
我们府里有啊，我可以和车夫说。
你不是说没人带着，你不能出府吗？
笨蛋，你不是人吗？穿着这样华丽，一看就是府里的贵客。谁敢怠慢？我们去秦淮河看看画舫和影灯也好。我以前去看过一次，那可热闹了。说走就走，到了门口你可不许反悔啊。
英英嘱咐了一句，公子香点了点头，两个人一起往齐王府的大门走去。果然这一路并没有什么人问他们的去向，直到上了马车，英英才笑出声。
你刚才为什么要紧张地抓我的手？第一次撒谎害怕了呀？
我啊，是怕你撒了谎会害怕。
你才害怕呢，我经常撒谎，撒谎没什么可怕的，只要你把自己的谎言当成真的，别人也就会当真。
真的？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撒个谎试试。比如你说你刚才抓我的手不是因为害怕。
我那就是真话，不是撒谎。哎，你瞪我干嘛？眼睛不舒服啊？
是不舒服，你有药啊？
我又不是大夫，哪来的药啊？
没药你问什么？我眼睛真要是不舒服，你也治不了啊。
英英笑着说道，她呀，喜欢和他说话，看他答不上来的无奈表情。公子香移了视线，两个人沉默着。到了秦淮河之后，前后下了马车，吩咐车夫在某处等着， 他们呢要到处逛逛。
哈哈，我牵着你吧，不然你走丢了，齐王府问我要人，我可担待不起。
哼，你得了吧，又撒谎，你明明是头一回来，怕自己走丢了。
嘿嘿嘿，
你知道吗，你一撒谎眼睛就会发绿光。
你又拐着弯骂我，眼睛发绿光的是狼好不好？
英英向他耸耸鼻子，伸手去牵他的手。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吃，不知道走了多久，只希望这愉快的夜晚永远都不要结束。英英想着呀，他要是我哥哥该多好啊，三丰成亲了，他可以陪我玩，虽然他没有三丰那么多古怪想法那么有趣，但是啊，也是个不错的玩伴。而公子香想的却是，父王前些天和姨娘说要替他物色一门亲事，这与其娶一个连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女人呢，还不如娶眼前这个姑娘。她这么可爱又这么有趣，有她陪着自己，她就算在府里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只怕也不会闷的。
程姑娘，
你知道我姓程？
嗯，我知道。
哦，有什么事啊？
那个，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出来太久了，府里人该找我们了。
嗯，
英英想了想，点了下头，两个人携手离去了。回到齐王府，还没有人发现他们的行踪。公子香直接上了自家马车，英英转身进了府门。公子香看着他的背影，心中一动，下车去叫住他。
嗯，还有事吗？
啊，没有了。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叫司马香。
我知道啊，别人都叫你公子香，不然你以为我会跟一个没名没姓的人一起去逛秦淮河吗？你要是把我谋害了，我们府里怎么找你算账啊？
啊，那个，
别这个那个的了，快回家去吧，不然你父王一准要唠叨你，罚你抄三字经，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公子香看着他清丽的笑颜，有点如痴如醉，握了一下他的小手。英英脸上一红，甩开他的手，飞快地跑开了。公子香的嘴角泛起了笑意。直到跑回自己的住处，英英的心里仍然扑通扑通直跳。那个傻小子到底想说什么呢？他感觉到他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既然他不说，他也只能装不知道了。难道他要对他表白吗？可看起来又不像，他们才见过三次啊，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对他表白呢？他要是真表白了，自己该怎么办？英英的心里有点乱。尽管他聪明剔透，可是毕竟只有16岁，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也不知道啊，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送走了所有的宾客，西月跟着宇文长风一道回竹雨斋。转过醉风轩时，却看到宇文一峰正倚在轩中，不知道是醒着还是在打瞌睡。夫妻俩正要从他身旁经过，宇文一峰忽然开口问宇文长风，他能不能去见见他的二嫂西月。两个人见宇文一峰有几分醉意，面面相觑。西月握紧丈夫的手，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和他分开。宇文长风却知道三弟是想单独和西月说话，思忖片刻，放开西月的手。西月一急要跟着他去，他却淡淡一笑，说自己在家等着西月。他走后，西月不安地看着宇文一峰的脸色，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西月当然明白他的惆怅，他自己新婚的那一夜也是这么难过的。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当时的那种心情啊，他并没有忘记。尤其是她是女子，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更加无依无靠。好在呀，那时候宇文长风并没有怎么着她， 他对自己一直很温柔，才让西月心里渐渐的不那么难过了。
他都不怕，你怕什么？难道我还能怎么着你？
三弟，你喝多了。
哎，这喝多了呀，我心里才不会难受。
时间久了就会好了。
会吗？
看你怎么想，如果你硬要别扭，那也没辙，既来之则安之。
算了，你走吧。其实你的情况和我不同，你那个时候心里已经有他了，可是你自己没有发觉，这后来相处久了才渐渐地发现了这一点。
你怎么知道的？
哎呀，是你自己告诉我的，难道你忘了？
啊，
别怕，我只抱你这一回。
就在西月发愣的时候，他放开了他，转身走了。西月回到竹雨斋时，看到宇文长风已经更过衣，穿着宽大的长衫，倚在床边看书。他走上前，从他手里抽走了书。
看不进去又何必看，心不在焉，满脑子胡思乱想，你也不怕愧对先贤？
哎，西月，你怎么知道我看不进去？
你要是看得进去啊，怎么把书拿反了？
啊，没拿反啊。
你这心不诚，看书进不了脑子。
你可真聪明。
他并没有追问他和易峰说了什么，既然西月轻松地回来了，他就什么都不必问了。